人工智能的那个算法背后是谁在写这些算法，
以及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更智慧的更好的人，所以当你把自己的情绪状态情绪的体验完全交付于他的时候，你们的利益是否是一致，你们目标是否一致，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需要每个人带着非常强的批判去看待的。我个人的总体的姿态其实对 AI 的出现我觉得是很乐观的，因为我觉得 AI 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要取代我们，我反倒是觉得我很期待以后 AI 能做一些可能我做不了的事情，一些我想到过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我感觉焦虑好像是一个全民运动，大家都觉得我得说些什么，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你需要说些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些情绪反应就是技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之后有一种人类的情感跟意识在不断被技术挤压的感觉。网络只是一个画布或者只是一个空间，我们只是把人性的东西抛上去，呈现出来的其实就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样子，最终还是我们通过技术去实现人的主动性跟掌控感，去真的把我们自己作为人的那种选择跟判断跟愿望跟梦想就实现出来，从而疗愈。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发展很美好的一面。
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搞不好是可以透过技术把一些隐藏在很深很深的情感再找回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呢，我们这个嘉宾应该是对我们的很多听友来讲呢，是很想念啊，久违了的Steve 说的主播。 Hello Steve 你好。
Hello Hello 备忘录的听众们大家好，想念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觉得我的听友们一定有非常多人很想念你啊，当然你的节目还是听得到的，
对，
要到你的官网上去听，
对，包括在公众号里面也可以听到。
Yeah exactly，然后国外的一些平台上
Spotify
上面都听得到，
都有，
对
对
对,
对,
对，
只是没有办法在小宇宙评论区跟大家互动，这个是我最想念的事情。
但公众号可以互动。
对对对，
我看很多人跟你互动。
对, 对, 对，是的。
好，那我很荣幸啊，邀请 Steve 来上我的节目，想跟他聊什么呢？我们想聊一个跟科技有关的事情，但是又跟他的主赛道或是他的领域有非常切身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现在处的世界呢，其实 AI 是越来越丰富。那当然，最近是因为这个 ChatGPT 的兴起，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股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所以我想跟 Steve 聊一聊这个。现在已经很多 AI 的元素，将来可能 AI 元素更多的世界里面，情感或是感性这件事情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你啊 Steve， 可能我不用太担心的是，因为第一个你做的事情呢是 AI 根本没办法取代的，这样没错吧？
哎，我不知道哎。
真的吗？
因为那天我在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做这么多的节目，又有声音，也许哪一天比如说当 AI 发展到一个程度，把所有的内容全部输入进 AI 的一个 model 里面，他可就可以输出 Steve 说的内容了，以我的风格，以我的说话方式，也许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我可以想象他会有可能是会产生这样一个输出的吧，所以不好讲哎。
播客很有可能哈，但是平常其实你的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做这种
心理咨询，对，
这件事情是 AI 没办法替代的。我很难想象我今天如果我有什么心理上面的这个咨询的需求，我面对一个机器人，
是
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感情。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在比如说大家的社交媒体上面，不管你是短视频也好，微信的朋友圈上面， even 在电商平台上面，或者我们的播客哈，大家看这个内容我喜欢，我现在能够来表达我喜欢的几个元素，就是要不就点赞，要不就是打赏。但是我今天不点赞并不代表我不喜欢，只是我没有那个习惯去点赞，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感的事情是不会利用这些平台上面的外显的东西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将来 AI 条件或者元素会越来越丰富的世界里面，要不就是被忽略，或者甚至是被控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光是最近，其实过去这一些年来特别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人的情感表达，以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这个意识边界吧，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会存在被技术给挤压。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面对面的时候其实很丰富， 但是当我们通过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点赞，一个踩，一个很简单的操作，人们的复杂的细腻的表达被缩略到，因为它很方便，所以它被缩略缩减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上。这个确实会令人担心，因为这就意味着人性被缩减，被水化到了一个可以标准化的操作里面，所以这确实是令人担心。但是你说从我的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担心比如说以后有 AI 的咨询师去取代我吗？这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可能有点见仁见智的问题啊。
是
因为我个人的总体的姿态，我其实对 AI 的出现我觉得是很乐观的，因为我觉得 AI 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要取代我们。前段时间比如说像有什么 Wobots 有这种聊天机器人，然后大家看了这些就觉得哇，就觉得他们好像是不是可以取代咨询师了。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去看 AI 的时候，实际上是先设定了一个预设，就是 AI 的出现是为了取代我们。但是我不知道从技术从开发的层面，当人们在开发 AI 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不是要取代人。因为像 ChatGPT 像 MidJourney 这样的一些平台，我觉得它的作用好像更多的是辅助我们。我觉得我们跟 AI 的那个分工还是蛮明显的，所以当想到 AI 跟比如说咨询师这个职业的关系的时候，我反倒是觉得我很期待以后 AI 能做一些可能我做不了的事情，一些我想到过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在未来 AI 能够在保全隐私的情况之下去获取关于一个人所有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的数字足迹的话，那么是不是它其实是可以给我一个更全面的判断这个人的成长经历如何，他的情绪状态如何。而这些信息在我比如说刚刚跟来访者见面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信息，但是在咨询里面我其实没有这个 access， 我只能通过跟他对话去了解，对吧？所以 AI 的存在它有可能会完全的打开一个新的信息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的途径，而这对我作为咨询师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你现在做咨询，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类的信息，所以就是凭着他来告诉你，
是，
你就透过他的描述来去记载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画像。
是，就是我需要花相当多时间去了解，比如说他的成长经历，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他的家庭关系，他的父母，他的受教育的这个经历，就是所有这些经验其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去传递的，但是其实当人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语言表达你从信息带宽的角度，这个带宽其实非常窄，应该是每秒多少 KB 的那种速度，对吧？但是当 AI 出现了之后，它可能可以提前帮我整合好很多的信息，给到我一些建议，因为 AI 其实特别擅长就是在数据当中去寻找规律，对吧？所以我瞎说啊，比如说当有一天 AI 能够把你这辈子发过所有的朋友圈的时间跟内容跟情绪表达全部做一个整合做一个分析，他会发现说你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哪些问题是你多少年以来反复的都在困扰你的，那这对我来说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信息，对吧？而带着这个信息我再去跟来访者去聊，可能就会我会更快的了解他有些什么样的困扰，或者什么事情能让他通常会让他比较不开心，或者在一年的什么阶段，就这些额外的信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反倒觉得我想要有 AI 的这种辅助让我更好的去做我的工作，而不是说我担心哇有一个比我更会做咨询的人工智能出现然后我就失业了。就是这两个观点呢，我不能说哪一个一定是对或者错，我觉得它只是两种对未来想象的两种角度。
是，
所以我更倾向于从合作从辅助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竞争跟取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对，但你刚才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希望能够在来访者的同意的前提之下，你去收集他线上的所有的足迹所有的数字的资产来去建构这个人的画像，对吧？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在互联网上面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点开每一个内容以及发表每一个自己的内容都开始被标签化，比如说互联网的发达让我们很多人有比较的心态，尤其你知道在某一些平台上很多人是刻意的要去搭建一个完美的人设，
自我营销，
对的，所以同年龄的人就会觉得哇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可是他为什么已经这么成功，但很多时候那是设计出来，但是用户不一定知道。所以其实我先想问 Steve 的就是在你的来访者里面有多少人是因为使用互联网上面而影响了他的情绪，然后他走不出来，他来找你帮忙？
因为我比较关注的可能更多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创伤的经历，所以说可能在当下有这方面问题相对比较少。但是从研究上来说，你像比如说社交媒体，像当年 Instagram 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比如说北美的青少年的，尤其是女性 teenage girls 这个层面有很强的这种影响，这种相互的攀比之心，尤其当一个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他对自我价值正在构建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有了一个自我营销的平台，你跟别人做比较，带来很强的抑郁跟焦虑的感觉。
嗯，
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更常见的会是一个，就是你像比如说之前疫情的阶段，对，那个阶段我们吸收的一些信息，包括在有些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重大的新闻事件、社会事件，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情感的冲击，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就是替代性创伤的感觉，就你看着别人的创伤，你自己也产生替代性创伤，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像你说的这种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你像我自己平时刷朋友圈，我也会刷的焦虑，我看着大家都哇都在做好多事情，对吧？不同的台、
啊、你也会焦虑、啊、
哦，当然当然当然。比如说看到哇这个台今天发了一个节目好火，那个台今天又上热榜又怎么样？就是哪怕你理性上你知道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尽管今天的技术已经超神了，但是大脑依然停留在原始人的状态，所以你看到这种比较，你自然就会产生压力的反应，会产生对归属感的这种恐惧，害怕自己不被喜欢呀、啊，这样。所以这些情绪反应就是技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之后，它就会和我们的这种很原始的情感产生很多很多的互动。所以像我前面讲了，我确实会觉得有一种人类的情感跟意识在不断被技术挤压的感觉，就是很多事情越来越方便了，但同时我们的掌控也越来越低了，这可能是也是我们需要警惕或者说需要担心的一个方面吧。
嗯，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反而让非常多的人愿意走到前面来去放大他的情绪的表现，尤其像这网暴的这件事情，会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算社会现象吧。所以很多的人是隐藏在一个就是说虚构的 ID 的背后，他就非常的敢去表达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这一类的情感反而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跟发达他释放出来。那你觉得网暴这种行为是在高度互联网发展情况下的一种极端的情绪的表达吗？
我们通常会认为像网暴或者是恶意的行为是我们希望它是例外，我们希望相信自己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坏人哪一个比较难？其实是做好人比较难，因为你很多时候你需要自律，你需要有自觉，你需要有自我的这种觉察跟理解，你需要知道你今天做了一个事明天会给别人带来影响，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然后你需要阻止自己这么去做，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网暴是不可避免的。当今天有很多人在聊到说我看到网暴的行为我想要去声讨，我想要去通过教育通过宣传去阻止大家这么做，但是从对人性的很深层的理解来说，网暴不可避免，因为人内心深处的攻击性跟恶意，这不是一个，这它不是例外。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网络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它其实给了人们很多机会去释放很多东西。
嗯，
而当你是在一个匿名的、非及时的沟通的这种场景之下的话，如果我不开心，如果我不爽，如果我有一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愤怒或者是恶意的话，我发出去了，你看这个人他是被几万个人网暴，我只是其中一个人啊，那我的责任应该不是很大吧，应该没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吧，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互联网确实是人类复杂心智的一种投射，一种写照，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东西，我经常倾向于认为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装着的东西，所有这些会被很诚实的投射出来呈现出来，然后它的每一个部分的存在，我不能说它是好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它是必然的，所以就有点像是网络只是一个画布或者只是一个空间，我们只是把人性的东西抛上去，就像抛洒颜料一样，各种颜色撒上去之后呈现出来的其实就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样子。
嗯哼，
对。
那我另外一个观察我也想问问你的意见啊，因为现在看尤其是看长视频，我们播客也是哈，大家都可以用倍速 对吧
如果现在你在倍速听的话请你请你注意一下，
播客如果是倍速听我们的声音都会变化
对
吧，然后呢视频如果是倍速去看这个视频，尤其你是要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倍速看剧情里面它有一些情绪的东西
啊，对，是的。
他就因为你这个倍速而要不就是不见了，或者是说用户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原来这个电影他在情绪的处理上面是这么特别的一个手法，但我因为倍速看了我啥也没看到，我只看到的是故事，
包括那个很多时候那种配乐就是倍速之后就配乐就会变得特别搞笑，
就变得所有的剧都变喜剧
对，没错是，
对，因为年轻人用这个倍速去消化内容的几乎已经是他们一个日常的习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倍速去看，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信息太多，我时间太少，所以我要用很快的时间去吸收很多的信息。
嗯，
比如说我过去这几个月就看90年代的老电影，我还是用正常的速度看，因为我觉得90年代他那个时候他的特效没有那么的进步，他的故事的张力、情绪、演员的那个演技更清楚，我就不会用倍速。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看《教父》他是用倍速在看、
oh. OK，
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说我上次上过一个 B 站的 UP 主的采访，他其实是一个二十几岁，我相信他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整个视频内容都在谈焦虑这件事情、
oh.
我从他的身上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焦虑，是跟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每天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有关吗？
嗯，这个很有趣，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描述的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对于信息摄取，包括这种焦虑，我觉得它更像是时代里面的一个背景色。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需要我们去思考，因为这种背景色层面的问题它是会不知不觉一点一点的变化，比如说90后会比80后焦虑 10%， 00后会比90后又焦虑 10%， 然后比如说10后又比00后焦虑 10%， 那么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到最后人就越来越焦虑。这个变化我觉得确实我也观察到，就是很有趣，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代际的差异，还是说是其实这个时代在推着所有人都在朝一个更快节奏的、更理性化的，以及更侧重信息摄取而不是情感交流的这样一个时代去走、
嗯、
对吧？就因为你想，比如说以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里或者一个大家庭里面，其实你每天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人在互动，你的很多的生活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也是通过互动、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去满足的，所以这样子的环境里生活久了，因为大脑也有可塑性，所以大脑会对于跟人的互动、对于情感表达、对于情感的接收跟理解跟共情，就好像是这个方面训练的会比较多，所以它就会更灵敏。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有的生活服务都是外包给互联网平台，
嗯，
然后人跟人的互动越来越方便，也就意味着面对面的互动越来越少，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就好像是我们身处在一个整个环境都在一起联合起来训练我们越来越不想要或者不善于去面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状况。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面对面交流没了之后，那我们其实挺无聊的，无聊的时候干嘛呢？那就只能疯狂的摄取信息，因为好像那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依然是，甚至是我依然是活着的那种感觉。
嗯，我感觉焦虑好像是一个全民运动。
对，
就以最近的这个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来看我的妈，从它开始爆雷大概就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你会发现各种不同的号的人都要就得要讲一点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即使他本身根本就不是这个金融领域的专家，大家都一窝蜂的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对这个现象我就感觉很好奇，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得说些什么，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你需要说些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整个礼拜我也打开了很多人的他们讲这件事情的这个内容去看，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内容，那你听到的就是同样的信息只是不断的在重复，所以好像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定力的话，你很容易也被追赶的，就是诶，我好像也要一起焦虑。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觉，就是人好像变得更聪明了，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至少人的情绪反应依然是很原始的。
嗯，
因为在大脑的结构当中，我们的理性思维是由我们的大脑皮层来负责，皮层在大脑最外面，它在进化上来说其实是最晚出现的部分。
嗯，
但是我们的中脑、我们的脑干、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它是在大脑更里面，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更里面的部分，以及它在进化当中是更原始的。
嗯，
但是情绪的反应其实都是由更原始的部分来调控，所以互联网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满足了我们在知识上、在认知上的一个发明，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今天随着它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还是回到了那个去影响甚至去操纵人的情绪的这个层面。像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某一个话题让人很焦虑，让人甚至让人很害怕，人们都会去说、我觉得也许一个潜在的解释就是人本来对于负面的情绪，对于焦虑跟恐惧这样的压力的反应，它本来反应就更强烈一些。所以在传播上来说，令人恐惧跟焦虑的内容更多人会去点开看。如果是让人开心很正能量的信息，大家会觉得哎挺好，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点赞或者去打开去看，对吧？那你看我们今天又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家都希望自己得到流量，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 attention economy， 一个注意力的经济之下的时候，好像我们本能的就会想要抢夺更多注意力。那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慢慢就发现，哇，如果我制造一点焦虑，如果我让大家至少在标题里面让大家感觉到有点不安，感觉到我的钱包是不是要被撬开了，然后就会得到更多的奖励。所以就好像是看上去这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技术发展问题，但其实它玩的还是人的很基本的那种情绪反应。
嗯哼，
对。
但是我们原来即使你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很焦虑的时候，你不幸的在比如说小红书上点开了一个某一个事件的视频，对吧？或者某一个事件的内容，但是你因为你这个动作一出来，它的平台后面你就标签就有了，
对，算法就知道了，
算法就知道了。所以我的妈，我未来这几天的每一天，我只要打开比如说我常用的平台，它每一天送给我的都是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信息，
就好像算法把这个情绪就无限的放大。
对的，但是算法根本不知道我的情绪，也就是说我根本来是不焦虑的，我本来是觉得不就是美国的这个自己的财政的政策害死了自己的一家银行吗？不就这件事情吗？
是。
但是因为我被推到了越来越多的内容，我突然间发现，诶，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我是不是要再多了解一点，它会被影响到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所有的这个金融体系，我们的这个新创企业，因为多少人会不会把钱也存在了这个里面，你就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应该要焦虑起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AI 的这个存在，它只能贴的是你行为的一个标签，它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确实我觉得是可能 AI 存在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它不会帮我们去判断什么情绪是好的，什么情绪是不好的。因为你说这个例子，我其实最近有想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之前很多人去实验哈，跟 ChatGPT 聊天啊什么的，包括从他们的获得安慰啊支持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 ChatGPT 它总体它是希望你好的，它会安慰你，你有什么不开心啊，对吧？包括大家说到这种治疗性的这种聊天机器人这样子的，它会让你开心，就它总体倾向于让你获得积极的情绪。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积极情绪都是好的，或者是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不好的？有的时候有一些负面情绪可能反而是会让我们比较清醒的，是会让我们开始思考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咨询经验里面，很多人在经历了离婚之后，他其实都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感情有更深的理解，他都会有一种醒悟过来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离婚或者分手他很刺激，但他同时会高度的调动你的思考跟自省，让你获得一个很好的成长，有点像是心理上的生长痛一样。但假设以后有 AI 来安抚我们的话，他懂不懂得给我们一点适当的生长痛，就这个度在哪里，这个是否是 AI 能够判断好的，我觉得跟你刚才提的那个也是类似的一个感觉，就是当算法在推送一些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它懂不懂得这个焦虑也是有一个适当的度，我们需要一定的焦虑来抓住注意力，但是是不是一直焦虑就一定是会让我们更聪明，或者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就好像这个方面我觉得 AI 可能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不想要完全把这个判断交出去，还是得靠自己来做判断。那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在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自主选择。
因为人工智能的那个算法背后是谁在写这些算法，
以及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的，
对吧？他可能是需要你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应该是他最终极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更智慧的更好的人。所以当你把自己的情绪状态情绪的体验完全交付于他的时候，你们的利益是否是一致，你目标是否一致，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需要每个人带着非常强的批判去看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在15年前吧，哈佛当时是出了一个对大家来讲蛮大开眼界的一个报道或是一个观点啊。他们认为呢，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教育，文科跟理科可以是两条平行线，因为他们交汇在一起的机会不是很大。 但是应该说开始有互联网之后，甚至开始有人工智能这件事情，文科生跟理科生开始必须要走在一起。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很多这一种它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或者说它不是纯粹是一个算法应该判断出来，而是它有很多的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这种的判断必须要做考量的时候，我们的做算法的同学不一定知道，他旁边必须要配一个像 Steve 这样的人。所以我之前在听你的节目，然后我也看你在跟很多的听友互动，大家都是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的状况，然后他的情绪的一个起伏，所以他觉得从你这边得到了很多很好的 guidance 吧，就是一个引导。但是我那时候就想，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每个平台都应该要有好几个类似像 Steve 这样的人，坐在我们这些写算法的人的旁边，去告诉他，当你遇到什么状况，除了有算法的判断之外，你还要有
那我可能得累死了，要做无数多的判断。
那就是15年前哈佛出了那个研究报告之后，非常多的大学开始出现了新的一种主修，把文跟理的东西放在一个主修里面让大家学。
是。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当新能源汽车出现了，尤其像特斯拉这样的车出现的时候，有无人驾驶这件事情。无人驾驶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碰到状况的时候它要有判断，但它这个判断不能只是编程式的那个人的判断，因为他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这些，
包括伦理道德的层面。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公司就开始去聘请比如说社会学的教授、心理学的教授，像你们这样的咨询的专家，去跟他们的写算法的人坐在一起，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应该在判断上面有一二三三种不同的情况。
哎，你说这个，我分享一个，我感觉跟你这个是有点平行，但是可能又略有一点不同的一个视角，就是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问题，就性别气质的问题。当然这个性别气质其实不只是局限在两个性别上面，就它其实不是绝对的概念，我们就不用男女好了，我们用比如说阴阳两个标签，阳的特质可能更多关注是问题解决，然后但是阴的部分更多关注是人的情感连接。那显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学科，他对这两个部分的侧重是不一样的。阳的部分更多关注是问题解决，在过去的人类整个发展的历程中，这个部分的占比其实是非常强的，因为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是需要被解决的。工业革命也好，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也好，它都是人们发现了问题，通过发明这些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好像我有一个很直觉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具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来越不那么的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解决问题这个上面，我们好像是更多的需要去关注关系情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曾经都讲过一个观点，有一次去跟别人做讲座的时候，我就说未来世界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在性情上偏打引号女性化的人，这个女性化不是说行为举止像女性，而是用更女性化的思维，就是从人跟人关系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因为以前的我们的生产模式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你可能需要去解决问题，你可能需要去保你的生存，但是未来的世界大家的生存都变好了，技术让我们更近，这个时候更主要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流跟连接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回应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对于问题解决这个部分变得越来越擅长，我们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了，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我们更多就是开始需要考虑的是人跟人之间情感的问题，而擅长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更多就是来自于人文学科，或者至少来自于对这些问题思考比较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因为如果还是继续用纯理工科的思维去构建很多的平台跟工具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人在这些工具当中就会觉得很孤独，会觉得很难过，
或者是说他想解决只是一个非常浅的问题。
是，
就像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它的服务是越来越拟人化。好，比如说 call center 打出来给你的电话，很多时候你接到电话几乎很像真人在跟你讲话，但是你跟他对话一两句你就知道其实是机器人，对吧？
没错
没错。然后像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有开车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用这个导航，卫星导航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语音，你是可以选什么林志玲的声音啊郭德纲的声音啊，对对。所以就说模仿也好，拟人也好，这些技术都很容易做到，但是当他越是用这种机器人 来跟你应对，它目前好像只能够解决是比较浅层的问题。
对，你我觉得你说这是很好的例子，其实就是当一个工具在比较初期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管不管用。
嗯，
但是到了当它发展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是它用起来开不开心，让我们是否感到舒服，对吧？嗯，比如说当 GPS 刚出现的时候，哇，这时候能导航就很不错了，它能准确的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就已经 OK 了。但是当你用它熟练了之后，当它成本很低，当它的使用率很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我怎么样能让它让我感到更舒服一些，那对吧？如果是林志玲的声音很嗲，我听完我觉得心情愉悦，嗯，那不就是更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我觉得它反映出的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它开始逐渐走向一种更智能化、更成熟的一个阶段以后，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以前都不是 AI 吧，计算器只是为了帮我们解决算术的问题，现在 AI 出来了之后，我们开始期待说，你除了帮我解决问题之外，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你可不可以对我温柔一点，让我情感上更有陪伴感一点。嗯，就这种期待是其实反过来说还是人本身，
嗯，
就是我们的底层的基本的需要解决了之后，开始往更上层想要情感的归属的关系的这个亲密的这种需要就体现出来了。
嗯，
对。
那这件事情就讲回来，我们在一开始录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你是更是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如果透过一些技术的能力帮助你去用最快的速度去建构你的来访者的画像，省了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对吧？那但是我们看到技术其实它的进步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像比如说 ChatGPT， 我们叫它小茶，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小茶啊。所以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心理咨询有一些比较浅层的问题，很有可能将来是比较复杂的聊天机器人是可以替代。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但是这是一个靠人的行业。
嗯，
你就算一天不吃不睡不喝，你一天就只能够看这么多的来访者。所以如果我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受惠于 Steve 的专业，是不是有可能一些比较浅层的东西，你认为将来很有可能这些聊天机器人会慢慢慢慢能够去替代？
我觉得肯定会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公平性的问题。
嗯，
很多人没有机会没有资源去获得比如说心理上的支持跟陪伴，包括一定程度的治疗。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希望有更多人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受惠于此，但是我始终还是不觉得那是一个替代的关系，因为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嗯，
像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有一个真实案例，他使用这个 Woba， 他自己有这个抑郁症，然后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媒体采访他关于他使用的习惯一些调查，然后一开始大家就会觉得你明明知道他是个机器人，你应该不会很信任他吧，你应该不会袒露心声吧，但他反而就说不会啊，我因为随时都可以找到他，我也什么都能说，我也知道没有人会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所以反而很安全。所以当事人和他的聊天 APP 之间反而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信任关系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个感受能完全替代跟人的那种信任感吗？我觉得它更多不像是替代，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就有点像当年我们比如说养电子宠物，
嗯嗯嗯，
对吧，那个小小的一个那个电子宠物的那个小机器，
小
对，
嗯。
但是你说它和猫跟狗之间它是能完全替代的吗？我更倾向于觉得那是两种不同的关系而已。
嗯，
因为真正的咨询里面那肯定是除了信息的交换，除了了解你这个人以外，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给到你的回应，给到你的安抚，给到你的支持与这种信任，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只要不是真人给你的，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量上面的差异的。
嗯，
所以像你提到比如说去对来访有一个初期的一个判断也好，对他进行一些这种 intake 的访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更好用的是大脑。
嗯，
哪怕我不能记住他讲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会形成一种很感性的判断，我会大概知道他是什么问题，或者也许哪些方面需要做一些工作啊什么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为止人工智能在至少在我知道的我们的行业当中他扮演的角色相对还比较少。
嗯，
但是我能想象以后他能够帮到我的是，假设比如说我每一次见我的来访其实都会有一个记录，有一个笔记，也许以后当我见了一个来访可能几十上百次了之后，人工智能能帮我整理所有这些笔记，他能通过所有的数据去做一些分析，去提取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我说现在为止你这个来访做了80、100次咨询了，呈现出哪些趋势，或者有哪些反复出现的问题，甚至是我自己在咨询里面我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一些表达，一些状况，一些反应啊什么的， 他如果能帮我做这个工作，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有一天谁能发明出这样一个 app 的话，我一定会去用的，我觉得它会很有帮助。因为人的大脑是非常不擅长记忆的储存和回忆的，我们更擅长的是在当下做直觉的判断，但是我们很不擅长做历史数据，尤其是大量长期数据的这种整理跟归纳跟规律的提取。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AI 更多应该扮演的是去做那些我们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跟我们抢那些我们很擅长的事情。
对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说人不太善于去处理过往的历史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你在加拿大念书以后，你肯定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国外有非常多比较大型的医疗院所，他开始用 VR 去重塑这个病患或者这个来访者他当年的一个创伤的场景，等于是患者把这个 VR 带上来了之后，把他带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场景上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就是心理咨询师就透过这个技术来帮着来访者去找到到底当时是什么事情，你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国内有用到这个技术吗？
现在我觉得这个还蛮，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目前还是处于实验室的神话的阶段。
是是，就可能是前一波那个 VR 热潮的时候炒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技术上我觉得还早还早。但是像这样子做法，我觉得在临床上是 make sense 的，因为人所经历的创伤本身无法改变，但是这个创伤会不会长期的影响你，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掌控感。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学会无助，就是说人总是会有无助的状况，比如说过去发生事你改变不了，那就是无助，对吧？但是你是主动的对这个无助的感觉是有掌控的，是你主动去面对的，还是你在被动的接受它，那么就会有区别。放到具体的例子当中，比如说一个人以前经历过一些很糟糕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就会让他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但是通过不管是咨询还是通过 VR 里面的模拟，我能让来访者越来越多感受到说，好像我对这个事情是有我的一些理解跟掌控的，我没办法避免它发生，但是我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或者看见我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自己是有掌控力的，那这样子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疗愈。如果有一天有这种 VR 的重建技术，包括比如说以前不是有那种你通过 VR 你见到你过世的亲人嘛，用这个方式去治疗这种就是丧亲之后的这种哀伤，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好处的。因为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你重新见到他，你重新跟他说一些话，你重新去设计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跟他告别，这就把你的主动的掌控感就调动出来了。而这样子其实对于人来说就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我们通过技术去实现人的主动性跟掌控感，从而疗愈，可能这个是以后至少我个人愿意看到的一种路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可能的除了画面文字之外，连声音也要留非常非常多的档案起来。
是。
因为我相信啊，我女儿现在快24，或许真的再过，随便说再过20年，我觉得技术应该已经可以进步到我今天有一个机器人的样子，但是呢它是用我的声音，然后灌了很多我以往的这所有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我的发表的文章 whatever， 这个机器的脑是可以开始学习，然后它会变成可能半个 Bessie， 然后加上我的声音，它其实是可以跟我的女儿做简单的对话的，对吧？
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存在了，就是有一个网站应该就是叫 podcast.ai， 他们现在发过两期播客，第一期是 Joe Rogan 和 Steve Jobs 的对谈。
Oh my god，
全 AI 生成，包括声音也是全声音采样，你会听到他们那个对话毫无违和感，感觉就是他们两个在对话。第二期是 Lex Fridman 和那个理查德费曼那个物理学家，他们这样对谈也是他的文字内容是 AI 生成的，然后他的声音也是通过 AI 学习就是声音的采样之后生成出来的，所以就已经完全有了这个就是两个数字的 avatar 已经完全存在在这里，你都不需要管。
哦，天哪，哦，真的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podcast.ai 这个网站，
哦，我要上去看啊，大家我们听友可以上去玩一玩啊，我也想上去玩一玩。
对，就像你说，所以这种风格化的就是个人风格化的这种输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技术上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肯定的，我觉得以后我不知道人的意识能不能保存，但是至少人比如他人跟我们的这个互动，这个绝对可以通过技术实现。有一天比如说你身边某一个人不在了呀或者什么的， 你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保留下来。
嗯，对啊，我现在就是像我爸爸已经过世二十几年了，我没有他的声音
啊。那个年代就没有这种声音的记录啊、
那个年代连视频也没有，所以你现在已经没有他的声音了，
是，
但是你可能只能靠照片。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把声音这个好声音档案留下来。
诶，但你觉得比如说是曾经离去的人，如果有这么一个技术去重建了他的音容笑貌，然后你会做什么呢？或者你觉得这个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一种缅怀吧，因为像比如说我父亲那个年代，我身边的很多人其实尤其是父亲是比较距离感比较遥远的、所以父亲在世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亲密，所以呢如果能够他在线，然后是有人工智能在背后的，你可以跟他或许重新建立那个关系，当然那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去替代原来的父女关系，但是可能有某一种新的关系会发生。即使这些不可能，我觉得一种缅怀或者说给你一个机会来 properly say goodbye。 因为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他心脏病
啊，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能够给一个机会让你跟父亲正式的道别，能够达成这个目的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是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结。
对的对的、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其实是想要对过去的经验有一些更多的掌控，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不在我们掌控之内，但是现在慢慢的通过技术我们好像可以有点像是重新创造这个体验，然后在这个体验当中你重新去做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好像技术其实是给我们机会去真的把我们自己作为人的那种选择跟判断跟愿望跟梦想就实现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发展很美好的一面。
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搞不好是可以透过技术把一些隐藏在很深很深的情感再找回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再找一个机会把它表现表达出来。
是是这样的，其实都不光是技术，你哪怕是不用技术我们也会这样去做，对吧？比如说你给小时候的自己写一封信，或者是你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你跟他试着做一点对话，甚至在你的想象当中比如说在催眠的状态之下我帮助你回到你小时候的房间，你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有些什么感受，你想说些什么，你想对告诉未来的自己一些什么样的语言，就他都可以去做。那技术的发展只是它相当于给我们在感官上创造一个更真实的或者是一种更沉浸的一种体验来实现这一点。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未来的技术发展会走向越来越感性的方向，因为它已经解决我们的吃穿住行的问题了，接下来它要解决是我们的心理的情感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了。
我想再问你一个可能更遥远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从很多的这种谈未来的电影上面他们都会谈到机器人，比如说我们有1999年的这个机器管家，就 Bicentennial Man Robin Williams 演的，然后2001年的人工智能 AI 就那个小孩子，然后2013年的他，
Her、
exactly,
那个在上海拍的
对，这只是几部代表作哈，有 很多很多其他的讲机器人的，但这几个电影里面不约而同的都谈的是机器人拟人拟人化，甚至在比如说机器管家的这个电影里面就探讨了到底机器人跟原生人的定义。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因为科学的发达，其实人体里面的不管是外部的手脚以及内部的器官其实都可以用机器甚至 3D 打印的替代，尤其像最近这几年哇，非常时尚的那个假肢的出现，突然间让戴假肢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时尚，而不是以前的要躲躲藏藏呀。所以呢这些电影里面他所探讨的就是说，如果将来我的身体里面有一半的器官都已经是人造的，人跟机器人到最后它的定义怎么分？
对，什么是我，或者百分之多少的原生的器官存在才算我，这个边界在哪里？
对的。
我在这样的问题，包括你提到那几部电影哈，它当中呈现出那种情绪，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人之所以会往这个方向去想象，比如说想象人形化的机器人存在，包括思考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我感觉更多还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很想要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真实的存在。就是什么能让我们不孤独？当我能感受到另一个人所感受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能够全面的去共情他的所有的感受，他所有的喜怒哀乐， 对吧？这种时候就是一个极为亲密的一个时刻，我们只在人生中的少数的时刻能够感受到一种很真切的情感连接，然后我们可能会终其一生去为这些情感连接而努力而奋斗，去寻找爱也好，去交朋友也好，去和自己的家人相处也好，所以就好像是人本性当中会有这么一个孤独的一个底色。而当我们试图去创造或者想象这种机器人的存在的时候，包括当我们去寻找外星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底色也是在解决终极的孤独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和另一个真实的人类连接更难，还是创造出一个机器人并且和它连接更难？这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可能还是跟人连接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些爸爸妈妈很忙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帮他设定了一个 AI 助理，比如说小爱同学啊小度啊，国外就是 Alexa 或者是谷歌的 Google Assistant， right？ 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在做作业的时候，或者甚至更小的小孩，他已经学会怎么能够唤醒这个聊天机器人，或者说语音助理帮他念床前故事床边故事所以小朋友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如果像你刚才那样的比喻，可能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聊天机器人对我来讲比较有价值，因为他可以解决或回答我很多很多我的问题，反而我的父母亲要不就是没有时间给到我，或者是说我问的事情他没有给我答案，或者是永远就是告诉你说，哎，小孩你不懂啊，这个你不要问。但是聊天机器人他不会给我这种拒绝，他什么事情他都会回答我，
对，包括他态度也会很耐心
对对对对 对， 对，
像现在 那个 GPT4 不是出那个教育模式就超级耐心
对，态度都是很谦卑的那种陪伴型的，
对对。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今天去问小朋友这道题目，他很有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小爱同学很棒，我觉得小度很好，他在我旁边陪伴着我，我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的大脑跟基因总体还是跟原始人差不多，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什么让我们安心吃饱穿暖不是最重要的。像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恒河猴的实验，就是大概是50年代的时候，那个是有视频的， B 站上可以看到，就是把一个小猴子放进一个笼子里面，这个笼子有两种设置，一种设置是有一个机器的妈妈，然后这个妈妈会有奶瓶，然后另外一个设置是这个妈妈的形象是外面包着毛巾，然后你会发现猴子会先在铁皮妈妈那里喝够奶，然后完了去抱住那个有毛巾的那个妈妈，因为那个是一个让他感觉更温暖的一个感受。人类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生理需求，但最终我们还是想要被抱住，还是想要有他人的关怀，所以我们对他人的那种爱和亲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或者逃避不了的一种需要。所以你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电子保姆的环境里长大的话，你长大了之后你可能在事实上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但你的身体会知道它会有皮肤饥渴，它会没有办法承受一直是孤独一直没有互动的这个状况。这个我觉得你技术解决的再好，但是你处理不了这个亲密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人还是会感到孤独感到恐惧。如果我们是在说的是关于人的孤独的问题，这个孤独最终的出路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别人，就是说解决孤独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就会开心，孤独的出路不是利己的，而是在于他人身上的。当我不孤独的时候，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来爱我，而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另一个人他的感受。如果我只是感受到我自己开心，比如说有人来哄我，有人来耐心的对我，有人来很友善的对我，好像看上去是我得到很多，但是这个恰恰是今天这个技术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感受，怎么让我开心，给我提供最好的娱乐，怎么通过算法永远给我推算让我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回忆生活中那些不孤独的时刻，都不是说你自己得到了什么，对吧？就我举一个可能比较直觉的例子，就是性的亲密。人在这个性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们愉快，为什么它让我们很开心，其实最愉快的点不是因为你自己有爽到，而是因为你看到你的伴侣他因为你所对他做的事情他真的很享受，他真的很舒服。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这种享受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不孤独的时刻，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人的共情跟共感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说这种技术，像比如说小爱也好，或者是小扎也好，就是当他们给你很耐心的这种陪伴的时候，他是在给你，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什么感受。甚至我觉得 AI 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来，我觉得它的复杂性都不足以达到我们可以真的相信它是有感受的。像之前不是有一个 Google 的工程师，他就说啊 AI 已经有情感了，为什么会有那种想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确认这个跟我对话人他到底有没有情感。如果他有情感，那么我能做些事情让他开心，我就能确信我跟他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情感，这就能解决我的孤独的问题。
嗯，
但是我能肉眼可见，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AI 本身的发展包括它设计的功能是为了辅助我们的。甚至像这个 Kevin Kelly， 他前段时间我看到他一篇文章就在讲，他说 AI 其实不应该发展出自我的意识，因为那会成为一个 distraction， 就那会让他工作的效率下降，他就不能做一个有效的高效的工具人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 AI 以后不会发展出情感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跟人类去做情感连接会比较好，让 AI 做 AI 擅长的事情。
嗯，
但是你花那么多功夫发展出他的一个某种有意识的情绪体验了，它值得吗？因为这很难，但是它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在生活中通过与人的连接来获得的。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更倾向于觉得人跟人的问题不要靠人跟 AI 去取代。
我也希望不要。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个很小的现在还是小朋友的这一代人，他的人机的互动的机会是远远大过于他前面的这几代人。
所以有可能这样的小孩子他长大就会更加的孤独，因为他会更不知道其实什么让你更不孤独。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人的意义感是构建在和他人的关系上的。
嗯哼，
你能分享你的快乐，你能做让别人开心的事情，甚至说你能够成为别人的一种依靠跟榜样跟支柱，就这些事情才是人类这个社会性动物它在我们基因里面写入的一种规律。
嗯，
对吧？如果你从小在一个都是所有 AI 各种电子保姆把你照顾大的一个状况之下，你长大之后你会不会其实会慢慢就失去了那种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为别人付出的那种能力。
嗯，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更多的就会生活在一个只是满足自己感官需要让自己开心，但是其实不太有真切亲密连接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甚至你会觉得这是更好的。
嗯，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想象。
我觉得我今天请 Steve 来录我们这期节目啊，虽然这个话题是很硬，但是他其实讲了很多我们人类软的那一面，软的那种需求。那 Steve 你是一个非常年轻但是已经很成功的一个心理咨询师，你还会做这个行业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所以第一个我相信你会看到不久的将来到底 AI 怎么帮助你的这个行业，第一个让更多的人能够受惠，那第二个可能也要透过你来去帮助我们非常年轻的这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们的生长的过程当中太多机器的东西，太多 AI 的元素在这个里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寂寞的这件事情，他会用很多其他长大成人之后的行为表现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对未来的我是保持着一种乐观，但这种乐观不是一种傻乐的那种乐观。
嗯，
而是一方面我们要去迎接和适应和学会使用新的技术新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同样也要很努力的去发扬这个人性的部分。像你刚刚讲的，我们讲了关于人的很柔软的这些部分，这些部分在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重要，它也会更加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如果当我们停止去关注去承认去重视这个柔软的部分的时候，那可能未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世界。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始终记得人是脆弱跟柔软的，需要爱，需要亲密，需要来自彼此的呵护跟关怀，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所有的技术变成是去支持我们去更好的辅助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一个世界。
嗯，
所以就是说今天大家会有这种技术恐惧，哇，觉得新的技术来了会不会就像终结者那样子，对吧？然后就是被统治了什么的，就好像是这个事儿跟我们的选择没有关系一样。我恰恰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
嗯，
我们更多的是看见我们自己是谁，看见我们的本性，看见人性，还是说我们更多的忽略人性，去拥抱一种无人性的一种纯工具化理性化的一种技术，这个才是决定人类未来发展包括人类跟 AI 关系的一个终极的选择。
我们今天跟 Steve 聊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希望它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聊开来。但我更希望的是所有我们年轻人在用的这些以算法为主的平台们，你们可能真的要找类似像 Steve 这样的人来帮你们做一点咨询。就是因为你们既然已经是公众的平台，你的用户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责任。
对，
你要考虑到软性的这一面，不能只是纯算法以及用算法来赚钱。
是，因为他们在 赚钱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塑造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很多人的精神生活。
嗯，
但是确实存在你说这个他是否有负起这个责任的问题。因为你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让人们变得更孤独、更敌对、更狭隘，那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
没错，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 Steve 就找到另外一条新的你的才能能够用得上，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大平台的机会。
我说大实话，我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倒是希望，比如说大家听到这些我们的讨论之后，我觉得可以在狂热的参与这种技术发展的狂欢的同时，我觉得也是更多的看到自己，照顾好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柔软的、脆弱的情感的那一面就不要忽视它。我觉得它反而包含着某种未来的真相，或者是某种终极的价值在里面。这个说得很模糊，我也没办法很完整的去讲出来，因为确实我们就像你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对吧？就像比如说当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人类的第一反应是通过互联网发一封邮件，就这个其实是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会想要用新的技术去做一件以前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处在这个阶段啊， AI 出来了，我想产生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也是很局限在当下的想象，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猜测就是那个方向是什么，可能最终还是跟就是人的这个部分很有关系。
最后我想许个愿，我不知道这个愿能不能成真，就是十年后如果波赫还在的话我想十年后约 Steve 再来录一集。
哼，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 AI 跟你的 AI 然后我们
我希望不是或者是我们两个聊，然后我们两个人的 AI 在旁边帮我们做记录但是我很希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再用什么方式再回顾一下我们十年前的今天所谈的种种，在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许十年之后如我们所讲的，大家反而开始回来反思我们是不是太 AI 了，我们是不是把太多的控制权交到了 AI 的手上，反而大家开始反思把主动权拿回来。
嗯，哇，你刚才这样一说我突然就哇，这个真的好难想象哦，十年之后
Exactly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干嘛。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想是想象不了今天的，就是十年前13年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那时候微信才两岁
没错，就可能变化的东西是永远没法预测的。所以你看我自己很作为一个很卑微渺小的脆弱的人类，我只能说我确信哪些东西是不会变的，那我就抓住那些不会变的东西，对吧？人性的部分是不会变的，所以就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我自己去面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了
所以希望我们十年之后的今天能够有机会再跟 Steve 坐下来，
好，
再聊一聊十年后的发展。
也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保持着完整的丰富的人性
我希望我已经老到这种程度，我很难改但是你们都还很年轻，所以我觉得你们可塑的空间还很大今天非常感谢 Steve，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的内容。
好的，
非常谢谢你的时间 Steve。
非常感谢 Bessie，
谢谢，拜拜
拜拜。